在一个团队中，如果大家都尊敬长辈，就会和谐相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和观点，这个被称为多元化思维。当意见不同时，如果一个人固执己见而缺乏尊重的话，大家就会难以共处。龙普查曾经给予过深刻的教诲，是针对前来求戒者，还有受戒僧团，就是一同参加受戒仪式、授予求戒者戒律的僧人们。他教导那些来求戒的人要恭敬，是这些僧人授予我们戒律，接纳我们成为僧人或沙弥。龙普查教导说要有深深的敬意，谦逊产生呢，是有了尊重时，谦逊就会产生，这样共处时才会有快乐。一个谦逊，一个尊重，是有一些不同的。谦逊或谦卑意味着谦虚恭敬，是指它没有膨胀，没有空气，或没有充气。它对应巴利术语尼瓦达，瓦达的意思是气或者风。不膨胀就是指我们规范着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不像充满气而膨胀的气球，而像还没有充气的气球。谦逊与尊重相似，但有不同的意义。关于尊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崇敬佛、崇敬法、崇敬僧时，我们在肯定他们的美德和善，或者我们也应当去肯定他人身上的善，甚至是其他事物的善也是可以的。像树木，有树荫可以提供阴凉的树木，舍利弗尊者就看到过一棵树长期提供阴凉的善。他也看到婆罗门拉达曾经给他一瓢饭，维持了他生命的善。舍利弗尊者有美好的德行，真诚地肯定他人的善，并把这种肯定通过身和口表达出来。至于谦逊，它意味着有能力，但是对自己保持着正确的认知。例如，我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和很高的能力，但是我们很小心的举止得体，没有自负、傲慢或夸张的吹嘘。像有一些我们自身有好的东西时，可能就会自抬身价而贬低他人，这样缺乏礼貌。但具有德行的人会彬彬有礼，适时适地的给予他人荣誉，这也同样强调的是内心。去八棚寺时，我们被告知，前来受戒的僧人必须把以前在世间所拥有、所作为的一切留在寺庙门口，不要带到庙里来。他教导我们不要因为以前的自我而傲慢，否则我们无法生活在那个团队中。如果在世间，我们比别人地位更高或拥有更多，住到那里就缺少谦逊的机会了。就像大长老阿兰尊者和兰陀尊者，当他们要受戒时，理发师优婆离也在其中。他们意识到，如果理发师在他们之后受戒，就还是继续要尊敬他们，因此他们让优婆离尊者先受戒，以便他们可以恭敬地向他顶礼。他们放下自己崇高的家世和众多的财富，让优婆离尊者先出家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放下自己的见解和我慢。龙普查把这一点拿来教导前来受戒的僧人和安住下的僧人们，即使语言不同，来自不同的地区，但都不要执着于此。他去喵就是去城里，他去买鸡就是去买盐。 意思就是这些就是一些名词概念，意思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区别，没有哪种语言更好。至于我们吹嘘自己的地区而看不起轻视其他人，世间社会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富人可能看不起穷人，高学历的看不起教育程度低的人，地位高的，高职位或者事业好的人，就看不起没有地位的，就是关于这些财富、地位、赞誉和快乐等等。因此，谦逊会带来明显的特点，谦逊的行为举止、言语和心，还有随喜心，这些符合喜心的原则，可以培养泛住成为无量心。如果我们有谦逊，有善语，有慈爱，有悲悯，有一颗温和同情的心，那就是随喜心。如果能做到的话，就可以引发深定，这不是容易的。因此你可以看到那些进入佛教的人们的特点，无论来自哪个国家，欧洲人也罢，或者美国人还是亚洲人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会有佛法在心中升起，他们会有谦逊，谦逊的举止，谦逊的言语和谦逊的心，就那样的发生在布施、持戒和禅修时。他们的心受到陶冶，尊敬长辈和尊敬有戒有德者。听闻佛法后，他们不会紧抓着世俗的资历，也不会因为家族财富、家族显赫或者富裕、相貌好、拥有知识能力地位或者众多的追随者而自以为优越。因此我们看到来寺院的居士们，在世俗意义上可能有好的家庭背景、财富、知识、地位和能力，但在寺庙里，他们把这些放在一边，放下我们所拥有的种种世俗名相，感觉轻松自在，就可以与那里的团队相处融洽。如果执着我们拥有的，沉迷其中，就会一直执着下去，而不会意识到它并非持久和永恒。尤其是诸行，它是无常的，当行无常时，因行而存在的其他事物也是无常的，他们可能改变。一位亿万富翁在有朝一日可能一无所有，某一天贫穷和匮乏的，但某一天可能变得非常富裕。有些人毫无地位和身份，但有一天可能身居高位，而身居高位的人有一天可能失去一切，包括追随者，这是不确定的，这就是世间的状况。因此我们无法执着于我们所拥有的，就算拥有时，我们也不能看不起别人。相反，我们应当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来造福，对他人慈悲为怀，越是温顺谦逊，别人就越尊重我们，越能接受我们的优点与善，这很重要。因为如果一个人固执傲慢呢，那会发生什么呢？哪怕面对我们的朋友，也可能导致友谊荡然无存。我们可能会对朋友发一些不应当的无名火，彻底伤害了朋友，伤害了友谊。或者说我们可能不会有好结果，我们吹嘘与固执就会失去我们的长处或优点。就像我们中有些人出生在高贵家庭，有些人很富有，但也许不能在学业和生活中取得成功，因为固执和自负，不肯听取任何人的提醒和建议。许多人有钱就挥霍无度，直到倾家荡产，在佛陀时代就是这样，今天仍然如此。或者在团队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会吹嘘和摆架子，喜欢行使特权而无视纪律，这会导致分裂不团结。因此规章制度与戒律是和谐的融合在一起，就像把各种鲜花编成花环一样。那么治愈固执和致富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要有善知识来提醒，从而养成良好习惯。例如我们有老师、僧人要跟随戒师指导，帮助我们去除烦恼， 使我们不至于成为傲慢自负的人。如果一个人缺乏智慧，不听任何人的话，对吧？当人们赞美和纵容他们时，就很容易迷失。而这种人往往喜欢那些厚颜无耻的来奉承他们的人，这样工作和事业就可能毁于一旦，因为缺乏仔细考虑事物的智慧，迷失在世间法的得失、地位和赞誉和快乐中，没有思维过这些事物是属于世间的，是世间的幻象。得失、荣辱、赞美、批评、快乐和痛苦，这些升起时就应当谨慎，这就是自负、吹嘘、不谦逊的危害。至于尊重，如前面讲的，是指认识与肯定他人的优点长处，以真诚和深刻地表示尊重。尊重是指深深扎根于内心的善，使人有一颗温和的心，不刚硬粗糙，而是细腻高雅的心，这很重要。当我们有这样的尊重时，我们就会有美德和慈爱，不会想着去挑别人的毛病，不会想着贬低他人的善心，不会想着以之竞争，这是有美好的德行，看到的是善。现在这个时代被称为正向思维，我们不断的训练正向思维，就会带来快乐。不断的正向思维本身就是慈爱，当我们有这样的慈爱时，就能轻松的与人相处，人与人之间有相互的慈悲，总是看到他人的善，而不是看到他们的过错，我们的心就安然自在。看到别人做的善行与美德，我们情不自禁地接受和赞扬他们，通过身口意真诚而非虚伪的赞叹和尊敬，这样我们的心就是带着尊重的随喜心。多多实践，它会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。经常这样做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善、崇高。因此，如果不这样做，我们可能会完全丧失快乐。要让我们这样修行，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尊重，它会从我们的脸上表现出来，眼神会明亮，面容会美丽，我们的智慧也已经提升了。尊重和慈爱的好处是会让我们可爱、讨人喜欢和体贴，别人也会尊重和赞美我们，我们获得身心的快乐，没有麻烦，与任何人都没有危险或敌意。有时即使我们为别人做了善事，但他们没有以善意回报我们，我们可能会有点伤心。现在的说法，我们可能会感到恼火，但能够守住那个原则，我们不去责怪他们，我们行善已经得到了善报，他们不回报我们的善意，我们不用去关注那些。因为在世俗社会中，有无私慈爱的人是很少的，懂得感恩回报的人就更少。事情就是这样子，每个人都有自我，都只顾着自己的利益。因此，当我们来修行时，无论做什么，当我们有善心时，可能会有别人在困难时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渡过难关，从不缺少支持者和帮助者的照顾。因此，我们不要动摇，要好好的建立正念，做一个不放逸的人。这样，我们的心就会有细腻的智慧。我们将每一世都出生在高贵的家庭，直到证得涅槃。这就是尊重和谦逊的区别。讲这个就是为了让我们有所思考。那简单总结一下，认识并肯定到我们在他人身上发现的优点和善，我们为他们的优点与善而欢喜，尊重和谦让他们。谦逊就是让我们的心谦卑，身口意谦逊，不自负，不抬高自己，不贬低他人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生命里的祝福。佛陀曾开示，尊重、谦逊、知足和感恩是至高无上的祝福，修行者应当遵循这些，我们将拥有美德、布施、持戒和修行，最终我们将具足彻底见法的智慧。祝福大家。